用。你这个从粮食去读也有好多东西可以读，记不记得吗？引导、保护、同在，这个体系的爱啊，很坚固啊。弟兄姊妹，你看，你从这么很多的地方都是很生动的 picture 啊，好像旧约是一幅神这个图画教学啊，把那么生动的 picture 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新约呢，神就加上了旁白，让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旧约神的百姓在中间经历的时候，他们只是从外面去经历，而我们新约却能够从神的心意，从新约的这个新约的子民，可以从新约的真理里面去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很不一样。好，我们看那个经历属灵的征战啊，讲到亚玛利人的征战，亚玛利人的诡计啊，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男主人走神的道路。那这节圣经我们需要看一下，在生命记25章。17节一直到19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所以讲到亚玛利人的诡计啊，是当时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路上遇见他们。讲到神的百姓，英文里面讲到 on the way 啊，在洛杉矶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叫做 Church on the way， 讲到一个走天路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不仅仅 Church on the way， 仇敌也 on the way 啊，你发现他们 on the way 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出现啊，而趁他们骑马的时候啊，他们很累甚至 worn out 的时候，整个最疲倦的时候，仇敌在他们的后面击杀他们后面弱的人。那英文的字叫做 cut off， 我读到那个 cut off 的时候心还痛一下，就是这真的是亚玛利人的工作。这个江湖话就叫做把他摸掉剁掉，就是在那后面的人他就把你给剁掉了。走走就发现这个人不见了，再走走发现那个人不见了。就是呢，今天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历史上，在今天的现代的教会里面，被仇敌摸掉的人很多啊。同一期受尽的十几个人，走了一段时间掉了两个，再走一段时间又掉了一个，对不对？那当你疲倦软弱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在后面的帮助你掉掉。所以神胜过亚玛利人。那当时民数记的那个我就不读了，讲到他们男主人承受应许产业，当他们要从加里斯巴利亚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当然这些他们得罪的神也不祝福他们啊。所以亚玛利人和住在山上的迦南就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不让他们进迦南，所以也是拦阻他们承受产业。那第三个讲到偷窃、杀害和毁坏，就是在撒母耳记，当大卫带领勇士们出征的时候，亚玛利人来洗掠这个洗格拉啊，不是那个对洗格拉城，把那个妇女、小孩、财物通通掳掠去了。那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这是亚玛利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埃及人预表世界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瑕疵啊，那个肉体在我们身上的瑕疵。那么亚玛利人预表到这个仇敌在我们身上做拦阻的工作跟破坏的工作。他们就是亚玛利人最喜欢抢，他们就是抢了就跑，抢了就跑，杀了就跑，就是专门做这种事的啊。而得胜的秘诀就是17章讲到摩西的祷告啊，我想我简单提，弟兄姊妹已经应该都很熟了啊。好，就是我跳了一个，就神对亚玛利人的判决，就是在17章16节，他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啊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利人征战啊，要我们一定要胜过亚玛利人，不然他会拦阻我们在神的道路上往前，不然他会拦阻我们在神的恩典上我们的承受啊。不然他会在我们已经得到的恩典上，他来破坏、偷窃、杀害、毁坏，这是亚玛利人一直做的三件事情。所以神说我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为仇啊，要征战。而17章14节，神说要不仅仅要跟他们征战，历代要跟他们征战。神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要从天下 全然涂抹。所以在申命记25:19，我们刚才读的，神讲完以后，神说你们不可忘记 ，Do not forget。神特别提醒我们啊。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不对，不是刚刚读的，我们现在要读的出埃及记17:14，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些话写在书上，又要念给约书亚听，说他要把这个使命代代相传。因为这个征战是 through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要历代以来都要征战的。所以人可能慢慢会忘记了啊，但是神永远没有忘。我想这个大家回家有空读撒母耳记上15啊，就是神特别提起来，说到你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怎样掳掠你们，怎样拦截你们，神说我都没有忘记。就神叫扫罗起来怎么样去杀亚玛利人啊，不可以留下一个。这扫罗也就是因为怜惜的亚甲王跟他那些好的牲畜，为了这件事情，神后悔立扫罗做王，神也厌弃他做王，神废了他。神说听命胜于献祭。弟兄姊妹，人可以忘记，人可以妥协，但是神说我永远不忘记。因为神是立了心志啊，所起的誓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神的儿女们因为软弱而被仇敌吞吃啊，因为软弱而被仇敌在这里破坏，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痛苦，我们知道神的心更是愤怒啊。所以神呼召人跟亚玛利征战。在底下讲到这个征战的得胜，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也是重要的一个征战啊。讲到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而约书亚在山下率百姓征战，弟兄姊妹，那是一幅非常漂亮的图画，因为摩西跟约书亚都预表的基督。而摩西在这里站在一个升天的地位上，他预表那位升天得胜的基督在天上他为我们祷告，而约书亚预表到在地上受到内住的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率领我们征战，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关键。升天的基督在那里为我们祈求，那个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的大祭司啊，他为我们祷告，而内住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啊，率领我们征战得胜，那这是一个关键。那么这边征战的整个过程里面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个，他凭着神的全能，因为他拿着神的杖，这是在第10告诉我们的啊，第9神说要叫他手里拿着神的杖啊。第二件事情，他是站在山顶上，说到站在基督升天得胜的地位上面。第3，他在这里举手，举手一方面讲到宣告，一方面讲到支持，所以他在这里宣告并且支持神的得胜。所以摩西几时举手，约瑟要在底下举下就征战就得胜。摩西几时疲倦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讲到基督徒今天得胜的关键，都在于我们支持基督的义经的得胜啊，神所给我们的得胜。几次举手就说到他几次支持，那么几次就得胜。第4件事情，讲到肢体同心的配搭跟扶持啊，讲到亚伦父尔的扶持，一左一右在这里帮助他。第5件事情，讲到他们持续的警醒，直到征战全胜，就是在12告诉我们的，他们一个在这边扶着他，一个在那边扶着他，讲到摩西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直到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弟兄姊妹，讲到那个持续的力量啊，在主面前的谨守啊，不松懈，一直到征战全胜。所以我说这个出埃及记跟这些摩西五经，我们这种的读法实在很可惜啊，但是又不能不这么做啊，因为其实每一个点是我们可以一篇信息又一篇信息，因为中间有太多宝贵的教训。第6个学习的点，就讲到他们得胜之后没有忘记感恩献祭归荣耀给神啊。所以15，摩西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金子。弟兄姊妹，每一次对神真经历啊，应该在我们里面都应该留下圣灵工作的痕迹，都应该让我们在这深处对神产生一个新的认识和更新的奉献。每一次的认识都应该让我们更愿意奉献上自己，对不对？每一次对神新的经历、新的认识， 都应该在我们里面激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更深的献给神。所以当他们在这里经历了耶和华是他们的惊奇，他们举手就得胜，他们一松手就失败，他们知道这个得胜是在于神，不在乎他们，所以他们在这里为神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已经留下了多少座坛了？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就筑一座坛，他对神有新的认识，他对神有新的经历，他留下了坛，因为他在把自己更深的奉献给神。弟兄姊妹，How about you and me？很宝贵的学习啊！十八章这个侍奉的学习啊，讲到叶托罗在这里献祭，这个祭我打错了，对不起啊，应该是献祭某的祭啊。虽然叶托罗他也的确有献祭啊，有 offering， 但是呢，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他出了一个点子啊，出了一个方法啊，在这里献给摩西。像摩西不要那么辛苦，一个人大大小小的去处理每一件事情啊，不是一个人处理那么大大小小的每一件事情啊，是一个人大大小小的。所以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有两种的说法啊，一种的说法觉得叶托罗的祭策是出于人的啊，因为你在这里发现到二十一节，他说要从百姓中间拣选有才能的人啊。就是他拣选的根据跟条件好像是根据有才能，那么这个方法也是他所发起的，是他提出来的建议。他所用的方法呢，是用世界上的一种方法跟制度，就是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啊，用地上的这种的做法啊。那么他自己本人呢，二十三节啊，他自己本人都不见得那么有把握这个事情，神悦不悦纳是不是出于神的，他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啊。表示他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出于主的，他只是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啊。那么赞成说他这个叶托罗的献祭是不是出于神的，那么他们有另外一个对照的例子是在民数记十一章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下啊。民数记十一章这里讲到这个百姓又在发怨言埋怨摩西的时候，摩西自己也很受苦啊，他就在主人面前也跟主有点抱怨了啊。这个十四节十五节里面已经讲到摩西说他的责任太重了，他独自担当不起，他说你这样待我的话，他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这个摩西真的其实苦到很可怜啊，我每次读到这里就很同情摩西。那个十六节，摩西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你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啊。嗯，第一种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从民数记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是神发起的，就是神叫摩西把这些人带来，然后呢，他是以长老，就是已经是百姓中的长老跟官长，就是已经在神百姓中间出入成为 leader 的人啊，根据而不是去根据才干去挑选。那么第三件事情呢，这个叶托罗的献祭是照世上的方法跟制度，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神在这里是立长老啊。那长老是讲到神家属灵生命的那个丰富跟权柄跟等次啊，那就是一种生命出来的东西。那第四个，神的灵啊，把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说到灵的分赐和印证，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叶托罗的献祭啊，有可能是从人的方法来的啊。所以十八章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就觉得我们侍奉的讲究是要在于我们必须是从神来的，是出于主的。所以我上一次跟弟兄姊妹讲台的时候讲过，侍奉的三个很的标准啊。第一个是必须为着主，这个是讲到我们动机的问题，你的存心是不是那么 pure 那么单纯，而且是 holy for God， 没有掺杂自己自私的目的 和隐藏的原因在里面，是那样单纯为了神，是为主。那第二，是不是出于主？是不是在主的时候，主这个时候要做？是不是主要用这种方式做？是不是主的意思是这样子做？弟兄姊妹，必须是出于主，不能够说只是为了主就可以。因为100个人说他愿意为着主做一些事的时候，那被神一淘汰，其实有很多不是出于主的。所以这个他的意见、他的看法、他的想法，都不见得是从神来的，不见得是从祷告来的啊。所以为主，你看这个上次我哥哥讲到的时候，讲到基甸去打仗的时候，一呼召有30,000多个人来，对不对？但是神最后淘汰以后，就只剩下300个。那你说他们那30,000多个人是不是为主？都是为主。但是是不是出于主？是不是事主？那这一路上的淘汰啊，就让我们到最后那个侍奉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和神的心意。这第一个必须是为主，第二个是必须是出于主，那第三个事主，说到我们是在主里面来做、来进行啊，而不是凭着自己来做。那这是第一种的讲法，说到8章啊，这个献祭是出于人的，所以神不要。那么另外一种的讲法呢，啊，其实我也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在这里，就觉得叶托罗，因为他自己已经啊是归向神，也已经认识了神，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虽然他说仅仅有才能的，但是他的讲法是说，那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也种在他的生命啊。所以他在这里所讲的是要叫摩西不要一个人在这里扛抬这么重的责任，应该学习啊，把责任分担出去，能够成全圣徒，能够各尽其职啊，在身体侍奉的原则里面来侍奉神啊。因为我们后来从生命记里面也看见说，百姓中间的确也有千夫长、百夫长。啊，好像这个方法也的确被使用了啊。那么神也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去啊纠正他们，所以这是从另外一种的讲法。那么我今天为什么两个讲法都列出来？因为这两种的讲法主要打的那个重点都很好，而且都很重要。那其实也是我们侍奉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必须是出于主，是为了主啊，真的是 pure for God, holy for God, 而且是神的意思，合神的心意。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身体的原则里面，我们来侍奉神啊。所以这是18章我们稍微提到的啊，我们不需要去争到底谁对谁错了啊。19章，我10分钟、15分钟，从19章讲到24章，所以大家不要着急，那我们很快就讲完了啊。在这里讲到获得启示，因为这段获得启示最重要的一部分啊，第4点啊，讲到颁布3项的样式，我需要花几乎3次的机会来讲，所以我说会讲完，并不是啊就讲它了啊。那么前面第一件事情是19章，神跟百姓立约。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或者整本圣经里面，神跟我们立了几个很重要的 covenant 啊，这个约啊，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神跟亚当立过约啊，神跟挪亚立过约，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过约啊，而到了这边，神跟摩西在西乃山立约啊。那这个约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约，因为关乎了整个选民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19章第4节，第3节说，耶和华从山上呼召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弟兄姊妹，这是神整个立约的一个中心，一个核心的部分啊。让神把我们从埃及带来啊，让我们被神从万民中特色分别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然后呢，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西乃之约或者所谓摩西之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得着这般的百姓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整本旧约的中心思想，那个最中心的思想是叫做祭司的国度。整个旧约的历史你去读，都围绕着祭司的国度这个中心的主题。 神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呼召出来，神就一路开始分别，开始预备，而到最后借着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成为支派，成为一个选民啊，而神为的是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在这创世在出埃及第十九章，只终于把这个心意这么清楚的讲出来，神要得到这班圣洁的子民分别出来，被他从埃及救出来，而成为属神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而整个祭司的国度里面围绕着几件最重要的事情：君王、先知、祭司、百姓、神的律法、圣殿和周围的仇敌啊。所以你去读整个祭司的国度，整个历史差不多都是跟这七件事情发生关系：君王、先知、祭司、圣殿、神的律法，还有百姓，还有周围的仇敌。讲到仇敌也跟他的那个地有关系啊，被仇敌侵占，被仇敌占领，或者我们从仇敌手下夺回神所应许的地啊。所以这七件事情跟祭司的国度牢不可分啊。这个关键的三个人物就是先知、君王和祭司啊。这个所以整本旧约里面，我们几乎就是在讲祭司的国度，而新约讲荣耀的教会，那比祭司的国度是更扩大、更清楚、更具体、更完全。所以彼得也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有君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也讲到我们新约，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对不对？好，这是讲到西乃之约啊。所以这个神用神像鹰一样把我们带来，那么在生命记三十二章的时候，也特别再讲一次啊。那我列给大家听就好了。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九节，他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他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散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就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恩典救恩，想把我们带回来，特特的属他，成为侍奉他的子民。好，所以在这里颁布啊，到了西乃山，神先立约，然后神借着摩西要来颁布律法。那么弟兄姊妹，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啊，一方面让神的百姓能够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啊，神所要的是什么；第二方面，也让神的百姓认识神是怎样的神。神的律法是神性情的发表，对不对？家有家规，一个家定了什么样子的家法，说明这个家长是怎样的家长啊，不准在车上吃东西，或者不准到什么地方吃，你就知道这个家长他的性格啊，他的要求是什么。就他的要求说明了他的性情。神的律法在这里是神性情的发表啊，这一方面让我们知道神的要求、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一方面让我们认识这个立约的神啊，立律法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啊。第三方面，神颁律法要教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成为属神属天的子民。这颁律法不是给我们看的，不是给我们传的，不是给我们听的，不是给我们读的，而是要给我们去行的啊，是为了教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当然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了啊。那么从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啊，这个律法的颁布啊，如果下次有机会我再简单提一下。一方面是要叫人显明人的过犯，叫人知罪啊，那个律法哪显多，罪就在哪里显多啊。律法本是惹动愤怒的啊，律法本是外这个外先的啊啊，为了要叫过犯显多。你就发现神赐下律法来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要让人认识自己啊。第二方面呢，律法是一个训门的师傅，让我们识得自己的不足，有一个属血气的那个平行律法称义。这个训门的师傅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赎。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将来再细讲好了啊。那么基本上这个律法分成三大类啊，第一大类是这边所说的十诫，叫做 moral law， 就是道德律啊。那这个是一个永久性的原则，所以十诫是一切律法的基本原则。而从这个原则，十个原则里面，它以后延伸出来的是一些细则。所以 moral law 这十诫里面基本上分成两部分啊，那一部分是前面的四条重在我们跟神间的关系，而后面的六条 重在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侍奉的典章啊，讲到 ceremonial， 就是讲到在祭祀，在这些侍奉的仪式上，怎么样子来侍奉神，来讨神的喜悦啊，就是这几个律法的一个根据啊。那么后面的六条讲到人的关系的时候，是讲到这里说的 civil law 啊，讲到人跟人之间、民事之间的关系啊，像伤害啦、偷窃啦、伤人呐、啊、啊欺骗呐，这个这些生活上的或是啊这一方面的教导啊，跟一些条例。我想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把它浓缩在那个最大的诫命中，对不对？这个马太福音22章里面讲到，律法中最大的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什么？爱人如己，两件事情，一个是对着神的，一个是对的啊。所以主说这是诫命中第一个，而且是最大的。那同样的，主也说到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的总纲。所以整本的律法书，弟兄姊妹，你读不懂没有关系，但是总纲得到了，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而且呢，又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啊，马可福音12章里面主也说到，他说第一要求就是啊，尽心尽心爱神啊。第二个要紧呢，就是要爱人如己。主说，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所以，当我们读律法读不清楚、不太明白，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抓住这两个最重要的纲，提纲挈领，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能够爱人。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啊。那么这些律法，读这些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还有几方面的应用啊。那当然第一方面在历史性的意义，就是特别针对当时在中间地方底下的百姓啊，有一些的律法的要求是特别针对他们的啊。我想我们读一节做例子啊，像这个这边说到说不可以用这个山羊母的奶去煮山羊膏啊。那当然这一段的解释啊，有人说不可以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啊，用母亲的奶去煮小山羊羔，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子去体会。那么但是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根据历史的资料告诉我们，他说这是当时在在外邦人拜假神的中间的一种的献祭的方法啊，他们借着做这样子的事情，觉得可以得到丰收，得到祝福啊，就是用母山羊的奶去煮他自己所生的小山羊的膏。啊，那么所以这个律法神不准他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献祭。啊，那么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这个是特别针对当时的那种拜假神的那种风气，神在对付的啊。那这是一方面的应用，就是在历史性的应用。那有一种呢是救恩性的这个意义啊，就是他在这里所讲的这些东西跟神所做的，神所做的特别讲到神的救恩有关的，咱就是说献祭的条例。讲到神的救赎、神的救恩，对不对？神所做的啊，这些像献各种的燔祭、平安祭、什么素祭啊、赎罪祭、赎愆祭，那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是跟神的救恩发生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要去揣摩，要去体会。啊，另外一种呢是启示性的意义啊，就是讲到这些东西是启示了神的所事，神是怎样的一个神。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启示他的性情，启示了他的要求。那这些东西是。跟历世历代没有关，不管你在任何的世代，你都必须要接受，甚至必须要遵守的。那就是要孝敬父母，就是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一定要的，神力的权柄。那么神的信心，神对罪恶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不能改变的，我们都要去顺服的。好了，我想我的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边了啊。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所以我这些章节，如果弟兄姊妹回家可以自己去读啊，因为这些，对不起啊，这里的约书是从20章到24章啊，这边讲到一些他们杀人该怎样，对奴隶该怎么样，对盗贼该怎么样，那基本上就像我说的，十诫是一个原则，而后面所衍生出来的是一些细则。你几乎可以把十诫都在这里面能够找到啊，像这个杀人的啦，对父母啦，偷窃啦，啊，或是不可以拜假神啦，你都可以在这里再找到他继续啊延伸的一些教导。所以从出埃及记 二十章一直到生命记结束的时候，它至少有六百多条从十诫所延伸出来的细则的要求。那么到了拉比的手中，那更不得了啊！那个口传的律法啊，历代越加越多，所以他们是后来出了这个塔摩，这个塔勒木，这个犹太人的拉比的规矩多得不得了。所以你看圣经上从来没讲过说坐电梯不可以按电钮的，对不对？像安息日，你现在到以色列地区，他们到了安息日坐电梯的时候要雇一个阿拉伯人来帮他们按电梯的按钮，不可以按的，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件事情，都是人加上去的东西了，多得不得了，几个巨册啊，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所以他们的安息日是最不安息的日子，太多的规矩。所以这个二十四章在这边讲到第七节啊，我们看一下二十四章第七节，摩西在这里献了祭以后，他说要将约书念给百姓听。这里说的约书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从二十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所讲的。所以神在西乃山下先跟他们立约，然后颁了十诫，然后定了约书，然后最后又借着摩西颁布了山上的样式。那这是我们读这段启示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在这里所做的几件大的事情啊。好，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我们这些的经文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那下一次开始我们就开始讲山上的样式啊，请弟兄姊妹能够在家能够先好好去 study。那我一个很大的期望，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光真的向我父亲祷告的，我们不是只是在知识里面来吸收这些啊。那有很多的话，如果我们都能够回去默想，它决定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经历里面。神爱我们，他不仅仅救赎我们脱离了他公义的审判，他也释放我们，让我们从世界的辖制底下得到自由。他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属天的道路，他亲自在这里引导我们，他亲自在这里供应我们，他亲自在这里教育我们，他也亲自在这里率领我们征战啊，经历胜过亚玛力人的经验。好，我们底下我们有一些简短的祷告。